所以大卫呢，有很多的苦难，是他罪有应得，像他犯罪，活该，那是罪有应得的。但你有的苦难不是他受，不是他该得的，有的苦难是因为神老早要把大卫做基督的预表，要借着大卫来写诗篇22篇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大卫他怎么会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在大卫的身上就安排环境，让他经过一种的苦难，那种苦难连他自己都不懂，他就大声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神让他经过一种经历，他自己不知道那是十字架的经历。他说：“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。”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表，就是证明说神如果要用一个人做预表，就在他身上开始工作。所以呢，开始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他经历一种的经历，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经历。所以他的苦难是为着基督而受的，他为着基督而受苦的。但是不是所有的，像他犯罪就不是。但是的确有的地方，你看大卫是预表基督，没有，那是毫无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证明说，在那一些事情上很像基督，这是他生活神安排的结果才会这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一面是预表基督，但是大卫呢，他最完全的部分是预表基督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大卫神在那儿做，他有得胜也有失败，也有犯罪的时候。那结果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不光是基督的预表，大卫也是我们的预表。我们有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失败犯同样的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能像诗篇51篇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忧伤的灵你不轻看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吗？奥古斯丁曾经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个罪人，也是最伟大的圣人。他犯了太多的罪，太多羞耻的罪，他蒙恩得救了。他得救以后，他每天晚上叫人在他的睡在墙壁上就是诗篇51篇。他每天睡觉以前一定要读诗篇51篇，因为这是他的诗篇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讲到预表，它一定是有两面的。就着大卫这个人来说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所以很多地方他能做我们的预表。讲到我们的得胜，讲到我们的羞辱，讲到我们的失败，给我们许多的警惕。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：亚伯拉罕是预表，以撒是预表，雅各是预表，约瑟也是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。我再说，第一个角度是历史，第二个角度呢是预表。那这个预表的结果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蒙恩得救，如果我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接受女人的后裔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那么那个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成长的轨迹呢？你就看见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，到雅各，然后最后到了约瑟，就到了最高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就很大了。所以整个创世纪也是讲救恩，不过是用预表的方法，用预表给我们看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。那个祝福圣经称它做亚伯拉罕的福，所以圣经也说叫我们呢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因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当我们要读从12章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把它紧牢牢地记住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进到这个从12章到50章。那么特别我们今天晚上是12章一直读到25章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了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？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就是读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已经给我们分好段了，所以我们按照希伯来书的分段，我们呢一同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1章。大家看看希伯来书第11章。 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的英雄路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，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的篇幅最长。那么就是因为这里篇幅很长，所以呢，他就给了我们几个重点，刚好是四个重点，所以就叫我们能够从12章一直到25章，刚好分成四大段的。所以我们先看哪四个重点？你看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第一因信出去，这就这一节圣经。第九节另外一件事了，他因信，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。你看，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是因信做客。第一是因信出去，第二是因信做客。然后呢，11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没有讲，没有讲说亚伯拉罕借着撒拉生以撒，他不是讲以撒哦。他是讲什么？是讲从已仿佛已死的人，就是谁？已死的人是两个人呢、哦？亚伯拉罕是死人，这个他的妻子也是死人，你看见吗？已死的人就生出什么？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，这就是他的信。所以亚伯拉罕不止生以撒，亚伯拉罕的信生以撒，不光是生以撒，乃是生以撒后来无数的子孙，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相信以生以撒，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信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以撒一直生一直生下去，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？如果到了以撒不生了怎么办？你看见吗？以撒事后一旦，如果以撒不生了怎么办？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生以撒，是以撒的后面有无数的子孙，这个叫做相信。这是第三点。然后这个13节下面都是解释。那么然后第四点就是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一共有四个重点。第一个因信出去，第二个是因信做客，第三呢因信生以撒，我们姑且说生以撒，好吧。然后第四呢，因信献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四件事：第一出去，第二做客，第三生以撒，第四呢献以撒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应该可以散会了。从12章一直到25章已经讲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重点都在那里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替大家分分段，从哪里到哪里是哪一段，哪里到哪里，我想这样就清楚了。12章一直到13章末了，这一段是因信出去，因信出去。然后呢，14章、15章，然后16章一直到16章，14章、15章，16章，这个是因信做客。然后呢，17、18，一直到21章，那么这个就是因信生以撒。从22、23、24一直到25章第25章，一直是应该是到第11节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因信献以撒。那不光献以撒，献以撒以后还有一些后续。那么这个就这一段所告诉我们。 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知道说以撒的一生呢，应该就是分成这四个大段，这可以说是以撒一生四件非常重大的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很快的来看这个因信出去。那么因信出去，大家都知道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先显现，结果呢，神告诉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出去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是当你旅行的时候，你只知道起点，你不知道终点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有没有一个人他的旅行是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的？我想没有。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旅行，今天的道路都是看得见的道路。但是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他只知道说，神说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在那里启动了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路上一直到了迦南，到了世界，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。信心神没有给我们看见远景，神只给我们看见目前的一步。这一步不是最后的终点，最后到哪里去你不知道，但是每一步路都是神在那里引导你。所以信心的生活，实在说来就是接受引导的生活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出去不错，这亚伯拉罕因信他出去了，但这个不表示他没有软弱，他有软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说，如许多人讲的信心的生活好像他从来没有软弱一样，这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，你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结果他动了没？他动了，他果然到了迦南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看他怎么出去的，所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三章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他是出去了。神叫他离开本地，他是离开了。神叫他离开本族，他把罗德带走。神叫他离开父家，他把他父亲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没有顺服啊，他是顺服一半。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，他进步很多，他能走信心道路已经很难，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的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带罗德呢？你想想看，他那个时候出去已经75岁了，那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，如果他有儿子，儿子可以扶他一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带着罗德走，当然很自然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信心应该没有惧怕的，但是因为前面什么都不知道，本来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人缘地缘都很熟嘛。他不管到哪里，他知道怎么做，生病应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样处理。你到了一个人不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他真的能接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。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。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你知道大概今天明天怎么样，你知道到哪里怎么走都知道。如果今天忽然间把你放在纽约，一句英文也不会，那你真的会很紧张，当然会紧张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迦南人哦，这个地方啊根本就是外国人哦，你看见吗？他到了那里，他不能讲别人外国，他自己才是外国人哦。所以很多人到美国都是喧宾夺主啊，到了美国还讲别人是外国人，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外国人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晓得亚伯拉罕就这样，亚伯拉罕现在神是把那块地要赐给他，不要忘记。没有错，所以周围住的当然都是迦南人嘛。所以如果那句话让迦南人听见，他根本活都活不成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能想得到神带他到一个地方去，而且去到哪里都不知道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当然他会害怕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就带着什么，就带着罗德走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那么但是同时呢，也带了他父亲走。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带父亲走，当然可能父亲年纪大了，而且你看上下文好像父亲很有权威的，那个时候父权很大，父权很大，所以那个时候你若读圣经，到底是亚伯拉罕出来呢，还是他的父亲带着他出来的？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个父权呢，威权很，在父权很高涨的时候，你可以猜想说，他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哈兰呢就停下来了，哈兰就停下来。那为什么哈兰停下来呢？有原因的，因为哈兰这个地方最像加勒底的乌尔。加勒底乌尔拜什么样的月神，在那里拜一模一样的月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啊，一定有一些的原因，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的软弱，可能他父亲的软弱，我们不知道。还有他多有一大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可能他不光带着父亲啊，可能也带着一些别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他。也许，所以到了哈兰他就停下来了。也许因为父亲年纪大了，也许父亲不适合这种旅行啊。但是现在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地方根本就很像加勒底乌尔，你当然就停留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哈兰是什么意思？哈兰就是他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有没有进迦南还没有，所以这是半路凉亭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，亚伯拉罕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好久，就待了一段的时间。那么一直等到后来，你知道他的父亲死了，然后他才继续往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出去不错，但是你看见他没有离开他的本族，他仍旧带着罗德，他没有离开父家，他带着他父亲走的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进去承受那个产业，那请记得，他最迟早他父亲要离开，他才能够往前走，否则他只能够留在哈兰。那么还有呢，他带着罗德，迟早有一天罗德要离开的。他带罗德的意思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他没有安全感。我记得我那个小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她这个没有晚喜欢哭，没有安全感。但是他醒过来，如果他能够抓到一片尿片，他就睡着了。所以你只要给他尿片呢，他就很安全。所以到处一天到晚带着尿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一天到晚带着尿片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亚伯拉罕能不能长大？亚伯拉罕不能长大。神的话一定算话的，神的要求一定是绝对的。既然神呼召你，你出来了，那一定是离开本地本族附家。神所要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，迟缓的顺服，慢半拍的顺服等于不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拉罕有软弱吗？有软弱。他所留下来的足迹什么是哈兰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件很小，一点都不小，你等一等就知道他有多么严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他从哈兰动身了，终于到了迦南美地。但是呢，罗德带着，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如果亚伯拉罕要断奶的话，你看你这个尿片一定要离开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从十二章到十三章，十二章你看见他终于到了事件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事件他觉得一点没有安全，所以他就献了第一座的祭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害怕，那就是你奉献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。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就是你要知道事件是神的肩膀，不是你奋斗，是他来背负你，他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应当把自己献上。献上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我的手里转移到神的手里。许多人把他自己抓在自己手里，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到了早晨刮胡子，刮了一半他刮不下去了，他说我不能再刮了，我不小心把喉咙刮掉怎么办？你知道原因就是他把他自己抓得太紧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他肯松手，他说神了，我不能再抓自己了，我抓来抓去我会抓狂的，我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这就是事件的风险，就是事件的那个祭坛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看见这是他第一座的祭坛。你有了祭坛就有了帐篷，对的，对，就祭坛是代表对于神的奉献， 帐篷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寄居的。然后呢，试验就来了，那个地方有饥荒，迦南美地应许美地会有饥荒啊。神应当应许天色常蓝，神应当应许花香常来。怎么今天在神的祝福里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不顺利的事呢？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这个时候考验在哪里呢？结果如果你要疏解这些饥荒的话，那他们只好下到埃及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次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你知道说就被你知道后面的故事，他怎么样？他其实没有撒谎，他是撒一个一半的谎，一点都没有。而且他撒谎啊，是在他要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已经说好，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跟他妻子讲好的。所以你看呢，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。一个人临时起意撒谎是一件事，一个人老早就已经布置好了，在一个什么环境下？因为莎拉太美丽了。所以他觉得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莎拉会给他带来灾难的。那怎么救他自己？老早觉得两个人就商量好了，撒谎吗？没有撒谎，她的确是我的妹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你看，结果呢，法老就责备他。你知道，像亚伯拉罕被法老责备，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污点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他就得着一些财富，得着这些财富就回到原点。那么就这次去埃及，就带了夏甲回来，所以后来以实玛利的难处就是因为这次出埃及的结果。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次出埃及，不光是亚伯拉罕富足了，我们叫罗德也富足了。他们可以共患难，但他们不能同享福。他们两个不讲话，他们两个的仆人讲话了，好像两家不讲话，两家的孩子讲话。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，你向东我就向西。所以结果罗德选择了那个约旦河的平原。那么与保这个谁呀、啊、然后这个你既然往那边方向，所以他很自然是往另外一个方向。那么根据这里圣经的记载，大概是亚伯拉罕到了撒玛利亚，因为撒玛利亚有两座山，那个地方啊，你站在山顶上，你可以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那什么地方？那个就是整个的迦南地，因为迦南地啊，圣经是从但到别是巴，那么刚好这个撒玛利亚是在中间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概等到罗德一离开了，那就断了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呢，神就把他所在的地方，他说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记得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应许这块地就是迦南地，就第一次很清楚的，整块的迦南地通通是你的，而且我这个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下面十六节说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。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凡是亚伯拉罕走过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都是神赐给他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渐渐挪移，他这个后来你知道起头是在哪里呢？起头他是在最早在世界，然后呢是伯特利，那么最现在呢，他慢慢的搬移他的帐篷到了希伯伦。所以这证明说他到了希伯伦，你看他就这些地就是他的。后来到了别示巴，别示巴也是他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从哪里呢？从世界往南到伯特利，往伯特利再往南就到这个希伯伦，希伯伦再往南就到了什么别示巴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整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起码南边的这一部分他走遍了，那么神说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他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信出去，所以他学了两个功课， 一个功课是哈兰的，一个功课呢是罗德的，所以你看见，人容易离开本地，加勒底的乌尔容易离开，但是不容易离开罗德。人的确有几分的恐惧，人的确有几分的依赖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当神做断奶的功课的时候，他才看见神所给他看的那块地是怎样的地，而现在他要起来经历那块地。不要忘记，当他走那块地的时候，他就相信，因着信他出去。现在因着信他出去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只要罗德一离开了，就很清楚了，那就这个整个的路，整个的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，这个可以说就是因信出去的。那么这一段，那么这里我稍微提一点哈，在我们要往前以前也提一点，就是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幼弗拉底河的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。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也都是希伯来人，我们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等到以色列人后来失败，以色列后来不是12个支派吗？结果他们失败了以后呢，神就把他让他们，结果他们就被掳了。你注意啊，他被掳的地方很稀奇的。后来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，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来的。所以当初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后来他的子孙失败的时候，就回到哪里。亚伯拉罕当初从加勒底乌尔来，因为他在哈兰停留一下，那是他的半路良机，那是他的失败。所以请记得，后来到了主前722年，10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是掳到哪里？是被掳到亚述巴旦亚兰所在的地方，什么样？就是哈兰的那一带的地方。所以12个支派，10个是被掳到什么？被掳到哈兰的那一带，然后剩下2个支派是掳到巴比伦的那一带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警告，弟兄姊妹，不光是亚伯拉罕不能生以实玛利，你看神一点都不放松的。虽然那次的失败，神也饶恕他，最后他也进到迦南，但是留下的影响是很深刻的。所以当神在那里布置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亚伯拉罕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，结果你看以色列人最后的2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10个支派呢就掳到巴旦亚兰那一带，就是掳到什么地方？就是掳到哈兰那一带。所以这些话应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警告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信出去。那么从14章开始呢，就是因信做客。那么前面很清楚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亚伯拉罕从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帐篷，起头他在伯特利的附近支搭帐篷，然后后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，因为他答应神的呼召，他起来纵横这地，那么他要承受这一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所有的拦阻，就是说所有当初的障碍挪去的时候，当他可以离开哈兰，当他断奶以后，你看见神就把他最忠心的旨意就向他表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看见对神旨意要明白的话，你看神永一直是做这样的工作，不光是离开本地，而且要本族还有附家，只有我们顺服完全的时候，你看最后神终于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。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当然是要把那块地赐给他，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生的焦点是那块地还有他的后裔，就这两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是因信做客。做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住在帐篷里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住在 我们再看一下哈。圣经是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一座城是有根基的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是等做一座新耶路撒冷城，是有根基的，而且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他在帐篷里面，人虽然在帐篷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是寄居的，他知道他是不过是一个客人就是了。所以他等候什么？他是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那一座城呢，乃是新耶路撒冷城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你，再读下去，圣经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。意思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在帐篷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见那一座城，不过呢，他从远处望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。然后圣经说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那大家很清楚，人在帐篷里，但他的心，他的眼睛是注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且圣经说他是远处望见，而且欢喜迎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25章，他在什么地方他看见了耶路撒冷？他什么地方看见，远远看见，然后欢喜迎接的？所以这个就是14、15、16会比较清楚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我们再回来，然后剩下最后一个钟头。